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十八集，君特·格拉斯，他拔腿一走，结束了一个时代。德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悼念文章，其实反反复复都不外乎在说三件事：第一，用铁皮鼓为格拉斯盖棺论定。总有人说，无论格拉斯之后费力写了多少大部头，都再也没能超越自己处女作的高度。他死后，德国媒体谈论的最多的也是铁皮鼓。虽然格拉斯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但是在对铁皮鼓的评价上，笛友皆握手言和，一致认为他是在20世纪50年代对德国后纳粹社会和文坛的一股驱魔力量。铁皮鼓以它的现代性抵挡了阿登纳时代的纳粹遗留的浊气，开辟了德国战后文学的先河。可是我觉得这个巨大的评价过于德国历史语境了。在世界上那些没有德国战后经验的各国作家和读者里，钟爱铁皮鼓的大有人在，却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美国畅销书作家约翰·欧文20世纪60年代初在维也纳上学时读到了铁皮鼓，几乎能大段的背诵。他说没有铁皮鼓就没有他的小说的诞生。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过，没有铁皮鼓的影响，他写不出百年孤独。格拉斯那毫无节制又充满力度的语言，那甚至有些伤风败俗的性描写，那史诗般的画卷感，古怪的幽默感和肆意的想象力，代表着他的天才爆发力，击中了全球读者的心。德国著名电视主持人瑞奇·维克特说，德国人其实不了解格拉斯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否则就不会严重低估他了。第二，用剥洋葱为格拉斯定罪。格拉斯一生都在反省。2006年79岁的格拉斯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剥洋葱》。作家对人生的反省如同剥洋葱这个意象，一层又一层，眼睛还会被熏得流泪。虽然有批评家嫌格拉斯把这个大多数人都讨厌的蔬菜描写得啰里啰嗦，但他仍然是格拉斯写出不少失败作品后的又一杰作。可是一切好评都被一笔勾销，因为剥洋葱的第126页埋了一颗定时炸弹。格拉斯在这里告白，17岁的他在二战结束前的几个月参加了武装党卫队，虽然连一枪都没有放过，也没有迫害过犹太人，但是光误打误撞加入过这个纳粹犯罪组织的事实已使他罪感深重。随着一日长于一日，一年长于一年的沉默，耻辱感也在增加分量。他坦诚这个史实成为他写剥洋葱的一个重要动力。媒体将这个细节作为爆炸性丑闻，对格拉斯口诛笔伐。丑闻的冲击波极强，全世界愕然。格拉斯为什么不早说呢？连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在问。人们不能理解，那个在32岁时写出文学里程碑之作，在72岁获得诺奖的大作家，为什么在79岁高龄时才说出60年前那为期几个月的历史污点。对他这一代人，这点事也不是什么新事。更让人无法原谅的是，多年来格拉斯都在高举道德旗帜，批评所有能被批的人，把自己变成德国社会的道德脊梁，整天举着食指教育他这一代人要严格反省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他自己的丑事却掖着藏着超过半个世纪之久，这件令格拉斯名誉扫地，从此背负道德伪君子之嫌的丑闻，在几乎所有的悼念文章中都没被落下。格拉斯从来不回避争辩，他甚至乐此不疲，但是他这次给出的解释却让人听不懂。他说他多年来一直在为这段经历寻找一个恰当的文学表现形式，而且为了把它写成书，他作为一个作家需要几十年功夫的准备。除了白描式事件回顾，在一些悼念的文章中出现了理解的声音。还是约翰·欧文， 他说他当年在纽约书评为剥洋葱写评论时，就批评了那些斥责格拉斯的人。难道格拉斯要把他一生最隐痛的事情轻易地透露给一个记者，让记者去曝光吗？他当然要自己写出来，为此他需要勇气和时间。在剥洋葱中，他终于写出来了，我们应该对他充满敬意。更有意思的是，一位80后的德国女作家博桑，她写道，事实上，这件事情不仅关乎德国人的集体罪感，尤其关乎格拉斯自己对年轻时犯下罪行的个人感受。那个时时刻刻对邪恶与不公发起进攻的小说家，原来自己并不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抵抗勇士。看清楚这一点，不仅格拉斯很难堪，我们也感到很不舒服。因为我们本来天真地相信，这个世界上，凶手和受害者是截然分开的。格拉斯现在是栽了。但是，他的告白以一种格外强大甚至挑衅的方式再一次告诫我们，他们这一代人是处在一种怎样复杂的道德困境里，而我们又是多么难理解他们。他的告白害得我们这一代的日子也变得不轻松。他直逼我们要去面对历史的矛盾性，他讲出这件罪恶的时候，让我们终于与他目光平视。第三，作家应该就是当作家呢，还是应该承担起对社会、政治、道德的批评责任？这个问题对格拉斯本人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是要100%承担社会批评责任的。他生前还大声疾呼，所有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需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责任，要对社会政治问题积极表态。他的一个同行形容他，一见话筒就要发言。格拉斯死后，德国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意见迥异。时代周刊认为，格拉斯代表的这种作家类型不仅很少见，而且正在成为很多当代年轻作家坚决拒绝成为的类型。在他文学生涯的最后20年里，他几乎成了一个被拒绝的象征。德国思想领域的讨论在趋于细微化，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艺术的归艺术。让你说你就说，除此之外，请安静，请坐。像格拉斯在20世纪60年代，敲的不是铁皮鼓，而是竞选鼓，直接把社民党第一个总理联邦共和国时期推上台。这种来自文学家的政治能量在今天是没有释放的空间了。他的社会民主倾向促成的行动力和参与感，让他在当代德国社会变得很不入时。在他之前，德国文学传统里也只有布莱希特秉持这种特质。2012年，格拉斯发表了一首批评以色列原子弹政策威胁世界和平的诗，起名非说不可的话。一个德国人可以批评以色列犹太人吗？以他的敏感身份，可以说格拉斯肆无忌惮地冒犯了德国的主流政治方针。从那以后，媒体对他大加讨伐。这个高度遵守政治正确的德国媒体，除了丑闻化，对他几乎失去了兴趣。以色列政府禁止他入境。今天早晨，我读到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以色列对格拉斯去世的反应。虽然格拉斯的全部作品几乎都被译成希伯来文，但绝大部分悼念文章谈论的都是《非说不可的话》这首诗。以色列历史学家和记者汤姆·塞格伍宽容地写道，虽然格拉斯写了这首诗，可我们希望最后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那位在战后促使德国进步的文学家。这首诗不过是一个昏昏老者犯下的错误。在多伦多，约翰·欧文的书桌上摆着一封格拉斯于2015年3月23日写给他的信。欧文痛心不已的是，他没有及时给格拉斯回信。在信中，格拉斯写道，他还在参加各种活动，只是他的心脏和肺部让他感到不堪重负。这也是他自己对自己干的坏事多年抽烟所致，不过他很感恩，因为他的大脑还在正常运行，一如既往，思维敏捷。 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